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美国宾州电子圣经团契制作播出的圣经查考节目。今天我们将要学习的是诗篇37篇的第28讲。我们来读诗篇37篇38节。至于犯法的人，必一同灭绝，恶人终必剪除。在我们读完这篇诗篇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这个陈述就十分熟悉了。他一直反复拿选民丰盛的祝福和恶人的结局做比较。恶人的结局就是他们终必剪除。这些经文还说，至于犯法的人，必一同灭绝。这显明神对审判日的计划是要毁灭所有未得救的人。例如，我们在诗篇145章20节里读到这个计划：耶和华保护一切爱他的人，却要灭绝一切的恶人。这没有给未得救的人留下任何逃脱的余地。一切未得救的人最后终必处在神的愤怒下，面对毁灭。这种语言在以赛亚书13章里也可以找到。那是主在其中谈到论巴比伦的末世和审判日的一章，因为那就是巴比伦的末世。当圣经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的时候，这是描述在世界的末了临到的审判日。我们得知审判日是于2011年5月21日，并且一直继续。这是一个延长的审判日。我们目前正生活在神的审判临到世界的时候。我们阅读以赛亚书13章9节：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必有残忍、愤恨、烈怒，使这地荒凉。神说到使这地荒凉的时候，尤其在耶利米书这卷书里，我们会读到这种语言。这指的是一片无人居住的土地，那是指的是神他自己。神离开了，他挪走了他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在这个审判日里，神挪走了他自己，不再拯救，他的灵不再运行，赐予新的属灵的生命，他绝不再那样行了。他关闭了天国的门。从那个意义上讲，他使地土荒凉。圣经在以赛亚书13章9节里接着说：从其中除灭恶人。关闭救恩的门，除去神的怜悯，就是毁灭内容之一。这是领导世界的神的属灵审判。而且在审判日结束时，神要从地上除灭一切罪人。此外，他还必要摧毁这地，毁灭一切未得救的人。这是他们的败坏。就如箴言十章告诉我们，穷人的贫乏是他的败坏。 这就是致使世人在神眼里，在属灵上如此贫乏的事物。他们需受到神的愤怒，惨遭终结、结束、摧毁及最终的毁灭。他们必永远停止存在。让我们返回到诗篇37篇。神又一次说，犯法的人必一同灭绝。主的计划就是把一切未得救的人一同带到灭绝他们的时候。然后神接着说，而恶人终必剪除。我不知道神使用了恶人必被剪除这种语言有多少次，不过这种语言在这一篇诗篇里出现了好几次。那意思就是说，他不想让我们忽视或者忘记这件事，他愿意让我们记住，这就是未得救之人的结局，他们现在的安逸和对目前对最终之乐的享受必不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当然必不会永远地持续下去，这种享受必被剪除。那意思是说，虽然人现在正向神挥舞着拳头贪恋追求罪，试图从属世的事物里寻求他们能寻求到的一切享乐，但是有一天，有一个时刻，神最终要终结这个日复一日周而复始的世界，那一天要来到。神结束这种追求的那个时刻要来到，他必不再让人在这个创造物里继续存在下去，而是必要终结这个创造物，结束人的生命。他必最终杀死他们，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这是第二次的死，永远灭绝，离开主的面。他们必不再能享受他们的最终之乐了。这就是被剪除的意思，这就是从新天新地，并且从永恒中剪除，从生活并经历神的救恩这个丰富的祝福中被剪除。我们继续往前查考诗篇37篇39节。但一人得救是由于耶和华，他在患难时做他们的营寨，英文为力量。一人得救是由于耶和华。一些人可能读了像这样一节经文会想，我明白，神拯救一人，他偏待那些良善的人，那些遵从他的人，那些遵守他命令的人，那些行他旨意的人。凡那样想的人都是不正确的，他们犯了普通人犯的错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我们在罗马书三章里读到的那节经文，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男人或女人或孩子，因他们自己而称义，主耶稣基督除外。那意味着，这并不是一个人自己的公义使救恩带给他， 而是神说，一人得救是由于耶和华。他是在说，那些人的救恩是因着基督而称义的。就如我们在罗马书这卷书所读到，因义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所有神的选民都被称义，因为他们一切的罪都从他们身上除去了，因为他们的罪担在主身上，并且基督完全付上公价，神因此就使他们成为无罪，在神面前得以公义的站立得住。那就是一人得救是由于耶和华这节经文内容表示的意思。这是一个圣经原则，即救恩不是出于人，而是因为耶和华，这来自神，创始救恩的是神，应验救恩并成就救恩的是神。在他预定要得到救恩的罪人生命中施行救恩的是神。就任何得救的人而言，做成有关救恩的一切事情的是神，在个人里面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的是神。在整个历史上，从世界创立之初，在神拯救了的每一个人的生命中，神做成了一切有关救恩的工作。救恩出于主，这是出于耶和华。你要知道，那种陈述在约拿书一处显眼的地方可以找到。在约拿书二章里，我们读到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就如基督在新约里告诉我们，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基督把约拿在大鱼肚腹里头的经历等同于他为他选民的罪付上公价的亲身经历等同起来。所以我们最后在约拿书二章九节里所读到的是非常重要的。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你看到了，这是在属灵上表示基督偿还那些名字写在生命册上之人的罪，为此拯救他们。这件事完成后，如今主耶稣在神面前许的愿偿还了，即他要为某一些选民成就这件事，他要行神的旨意，施行救恩。现在他偿还了，而且预指是救恩出于耶和华。然后圣经接着说，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这就好像偿还被悦纳了。现在约拿要去尼尼微，召见那些他刚刚为之付上罪的公价的那些人。去尼尼微就是去世界寻找他迷失的羊，并借着宣扬福音找见他们的一幅图画。这是圣经真理， 神在这里做出的这个简单的声明，即一人得救是由于耶和华，立刻与许多假福音相反。这些假福音教导救恩出于你，以及救恩开始于你做某些事情的时候。当你接受基督的时候，当你受洗的时候，在你做罪人的祷告时，或者任何事情的时候，他们强调人、罪人，那跟圣经背道而驰。圣经绝不强调救恩出于人，人只是承受神施行救恩的死的灵魂，他并不是发起救恩的人。神做了救恩问题上的一切工作，圣经以及神他自己十分珍惜那个事实。这就是这地在春雨时期，也就是大灾难的最后17年期间得享的属灵上的圣安息。在众教会外传扬的就是这种教训，即我们得救是因着基督的信，而不是人的信。这种教训鼓励人们进到神跟前，有可能他会拯救他们，而且这荣耀主，因为这强调救恩属于他这个真理。然后圣经在诗篇37章39节里接着说，他在患难时做他们的营寨，这指的是真信徒经历了神的救恩，并因基督的公义被称义的人们。他们就是圣经称之为他在患难时做他们的营寨的人们。患难这个词出现在箴言24章的一段经文里。圣经在箴言24章10节里说，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我们可以看到这怎样与我们这一节经文有关。我再读一下诗篇37章39节的最后部分，他在患难时做他们的营寨。箴言24章10节告诉我们，在患难之日，你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显然，那意思就是说，神不是我们的力量，我们就是在信靠其他的一些力量，或者我们自己的力量。可能是除了圣经真实教训之外的一些其他的教训。神的力量是无限的，他是全能者，他的力量根本不是微小的。微小这个词是一个我们必须慎重理解的一个词。这个词有几次被翻译为窄小或狭窄的，例如圣经在列王记下6章1节里说，先知门徒对以利沙说，看哪，我们同你所住的地方过于窄小。那意思是说空间很局限，这是狭窄的，我们可以理解为微小。他们想要一个更大的地方，译者理解了那个意思， 尽管同一个词多次被翻译为仇敌和患难，仇敌或者患难不合适。不过有几次窄小或微小的这个词符合这节上下文。无论你从哪方面考虑，神都不缺乏力量，他有力量和拥有只凭发出言语就创造这个宇宙的能力，而这个宇宙中有数不清的星辰和极为庞大的烈日，每一个烈日都有巨大的力量，就如我们在天空中看见太阳发光照亮整个世界。所以神的力量一点儿也不受限制。另外，圣经在西番雅书一章里讲到患难的日子，那一章真的描写主日的可怕。这是一处对审判日，也就是我们目前的时候的详细的描写。我们在西番雅书一章十五节里读到，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这意思是说审判日是极难的日子。我们查考极难的日子这个词的时候，它可以适用于地球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我们阅览世界历史，我们看到信徒多次遭遇极难，极难也指的是大灾难时期，雅各的极难。此外，极难也可以指审判日，这是极难的日子。箴言二十四章十节指的就是那方面。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也微小。由于这节经文运用在我们目前的时期，这个患难之日，这个审判日，我想我们最好更进一步的查考神在这里教导什么。首先，神，你若在患难之日若胆怯，那是什么意思？被翻译为胆怯的这个希伯来词是特朗圣经索引编号为7503，这个词在一些有意思的地方可以找到。首先，我们查考耶利米书六章22至24节，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有一种民从北方而来，并有一大国被激动，从地极来到，他们拿弓和枪，性情残忍，不失怜悯，他们的声音像海浪喷轰。西安城啊，他们骑马都摆队伍，如上战场的人要攻击你，我们听见他们的风声，手就发软，痛苦将我们抓住，疼痛仿佛产难的妇人。胆怯这个词在这里被翻译为发软，这个词出现在手就发软，痛苦将我们抓住，疼痛仿佛产难的妇人中。总结一下，在这里神描述他向众教会和会众施行的审判，因为巴比伦人就是从北方而来攻击犹大的那民， 而且那象征撒旦在大灾难期间对世上众教会和会众的攻击。注意，当他们来到的时候，不失怜悯。我们听见他们的风声，听见这个风声使他们手发软，他们开始像产难的妇人那样疼痛。所以那是第一处地方。不过除此以外，我们还要查考耶利米书49章，我们将会读到论大马色的相似的事情。耶利米书49章23到24节，论大马士革，哈马和雅尔拔蒙羞，因他们听见凶恶的信息就消化了，海上有忧愁，不得平静，大马士革发软。那是同一个希伯来词，编号为7503。然后接着说，转身逃跑，战惊将他捉住，痛苦忧愁将他抓住，如产难的妇人一样。所以我们发现十分相似的语言，只是这是论到大马色，他们也听见凶恶的信息，这使他们手软，并经受痛苦和忧愁，仿佛产难中的妇人一样。在耶利米书50章里，我们读到巴比伦，这是描写审判日其本身。2011年5月21日审判日开始。圣经在耶利米书50章41、42节里说，看哪，有一种民从北方而来，并有一大国和许多君王被激动，从地极来到。他们拿弓和枪，性情残忍，不失怜悯。你看，这和从北方而来攻击犹大的巴比伦人十分相似。现在神在描写从北方而来攻击巴比伦的军队，并且在历史上，这就是马代和波斯人。可是从属灵上来说，这是由神的选民组成的神的众军，他们就是临到的人，而且他们不失怜悯。那是因为正如神先把他愤怒的杯递给众教会喝，从他们中间除去怜悯。从审判众教会的一开始到结束，不再有救恩。同样的，神降临给世界带来审判时，不失怜悯。接着圣经说，他们性情残忍，不失怜悯。他们的声音像海浪喷轰。巴比伦城啊，他们骑马都摆队伍，如上战场的人，要攻击你。巴比伦王听见他们的风声，手就发软，痛苦将他抓住，疼痛仿佛产难的妇人。这是一模一样的语言，展现了仇敌的处理方式。那些处在神审判之下的人听见他们的风声，这就使他们的手发软，而且痛苦将他抓住，疼痛仿佛产难的妇人。这种语言是用于神的审判临到教会之时的众教会。现在这适用于世界，因为 神愤怒的杯过渡到了地上的一切居民，所以这种语言是十分相似的。现在我们在另外一处地方发现胆怯这个词，那是在我们刚刚查考过的以赛亚书十三章里，这是讨论巴比伦的末世。正是如此，我们就知道巴比伦的末世是什么。圣经在以赛亚书十三章九到十一节说，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必有残忍、愤恨、烈怒，使这地荒凉，从其中除灭罪人，天上的众星群宿都不发光，日头一出就变黑暗，月亮也不放光。我必因邪恶刑罚世界，因罪孽刑罚恶人，使骄傲人的狂妄止息，制服强暴人的狂傲。那就是巴比伦的末世，因为巴比伦代表这个世界，撒旦的王国。现在包括此时的众教会在内，所以神指的是在审判日的刑罚并世界的毁灭。我们在以赛亚书十三章六节到七节读到，你们要哀嚎，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子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所以人手都必软弱。或者我们可以把这个词翻译为发软，这是同一个词。然后圣经在以赛亚书十三章七到八节里接着说，人心都必消化，他们必惊慌悲痛，愁苦必将他们抓住，他们疼痛好像产难的妇人一样，彼此惊奇相看，脸如火焰。我们明白这些经文十分重要，在别的所有地方，在耶利米书六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耶利米书四十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以及耶利米书五十章四十一到四十三节里，我们读到这是承受神愤怒的那些人听见的这个风声，使他们手发软，他们的反应就像疼痛中产难的妇人。那就向我们显明，耶和华的日子同样是神以雷同的方式施行审判的时候。他揭开他的话语，显明有关审判世界的信息，正如众教会先听见这个风声一样。照着神的话语，这个风声要在属灵上带来这类反应。这就是为什么神在箴言二十四章十节里告诉我们，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听见审判日的这个信息以及这个信息的意思的时候，手若发软。你要知道，分享或听见神结束了拯救世人，他关闭了天国的门，并向世界熄灭了福音的光，这个信息并不是一件易事，这根本不是一件易事。对于神的儿女而言，这真的是一件愁烦的事情，因为我们爱我们的同伴，我们爱我们的家庭。神吩咐我们 要爱邻舍，甚至要爱我们的仇敌。我们渴望他们得到最大的益处。现在，我们曾有幸蒙神祝福，向全世界的居民传扬那奇妙荣耀的神的救恩，不再有了。现在，当然，我们仍然可以盼望。神可能在他关闭天国的门之前，拯救了某些人，所以，我们继续盼望，祷告。我们肩负着喂养神的羊的任务，可是今非昔比，这是一个艰难的日子，这是一个试验的时候。神的计划其实是要严峻地试验他的子民，所以难怪他说，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我们需要大能，我们需要超过我们自己能力和我们自身软弱的能力来安然挺过这段时期。神若与我们同在，我们若不能依靠他的力量和他的大能，我们的力量就微小。记住圣经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告诉我们，我靠着那加给我的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在诗篇四十六篇一节告诉我们，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们转向他的时候，就会受到那种浩大的资源的吸引，那就是永生神的力量。可是，他若真的不是我们的神，我们若不是真正重生，那么我们的力量就微小，这是十分有限的。当然，我们会衰弱、胆怯。让我们再查考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八章一节里设的一个比喻。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这就是箴言所讨论的。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在这里，神鼓励我们不可灰心，不可胆怯，不可重新回到教会，不可重新回到世界，不可重新回到那先前的教训。要从灰心丧气和深深的悲伤中出来，不可完全放弃并忘记我们从神的话语里得知的一切真理。圣经在路加福音十八章二到八节里接着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着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 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然而人子来的时候，欲得见世上有信德吗？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比喻，因为这个比喻描写一个寡妇到法官那里，以便获得伸冤。他想要法官给他伸冤，报复他的对头。这个寡妇代表的真信徒的对头是谁？这就是撒旦和他的差役，以及撒旦的王国。这些就是神国的对头，神国子民的对头。当然，真信徒真的并不这样向神祷告。我们不会祷告说：“主啊，带来审判日，向我周围的所有对头实行毁灭。主啊，灭绝他们。”不，我们不会那样祷告。事实上，圣经在利未记19章18节里吩咐神的儿女：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所以，神不允许我们寻求报仇，而是当神的子民呼吁：圣洁真实的主啊，还有多长时间？多长时间？你把你的子民遗忘了吗？你把你的应许和你在你的话语里声明的一切都遗忘了吗？主啊，离你完成你的救恩计划，离我们可以离开这股世界，离开这些肉身，进入新天新地，得到我们新的复活的属灵的身体，还有多长时间？主啊，这些日子还有多长时间？自从2011年5月21日以来，这种呼吁更为声嘶力竭。当然，神的子民昼夜向神祷告，可能甚至是神的灵亲自用选民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这里是神对我们的回答。他在路加福音18章8节里说：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当圣经谈到某些事情要快快发生的时候，这意思是说，在神的时间表里，在他对万事的全部计划里，马上要发生。例如，神快快向众教会实行了审判。主在启示录这卷书里说：我必快来。他快快地在审判中领导众教会。快来，意思是说，在1955年之后，教会时代结束之时的第一瞬间，神必快来，立刻。审判日的时期一满，这段时期一结束，神必来到。不过注意，他在路加福音18章8节所说的：然而人子来的时候，欲得见世上有信德吗？当然，随着一天天的过去，我们也一天天的更好的理解这节经文。从2011年5月21日审判日开始，我们走过的每一天， 都看到不再有福音向世界传扬了。那是好的，因为这是照着神的计划和旨意。真理在地上这么盛行，看起来处处都宣扬这个真理，如同洋海覆盖大地。然而，在我们这个时候，在这些审判的日子里，那个真理却愈来愈少。我们回到箴言24章，在我们返回到诗篇37篇经文之前，我要就箴言24章的这节经文评论一下。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也就是说，在这段时期，我们若胆怯，神就不是我们的力量。真的，这是一节显明神的计划的经文，显明神要试验我们，来看谁是我们的力量。我们一直在靠着我们自身的努力，靠着我们自己意志的力量，靠着我们自己的坚持进展吗？我们决心忠实地传扬福音，我们决心与真福音站在一起并坚持下去。神正在不断地在他的话语里揭开圣经教训，教导一些事情。这些事情曾动摇了大灾难时期里许多人的决心。在如今这个审判日里，也动摇了许多人的那个决心。不，你必不会忍耐到底，除非你的力量大过你自己意志的力量，你自己的想法，你自己的决意。这必须是神的力量，主耶稣基督的力量，他必须是我们的力量。就如圣经在诗篇37章39节里所说，但义人得救是由于耶和华，他在患难时做他们的营寨。神若是我们的力量，我们可能还会挣扎，那是千真万确的。如同其他人那样，我们可能会沮丧，我们也会感到失望，我们可能感到十分软弱。然而，神若是我们的力量，他必带我们一天天的挺过，我们必忍耐到底。让我们查考这篇诗篇的最后一节，诗篇37篇40节。耶和华帮助他们，解救他们，他解救他们脱离恶人，把他们救出来，因为他们投靠他。这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美妙的声明，一个美妙的真理，耶和华帮助他们。我们阅读前面我提到过的诗篇46篇一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就如圣经在希伯来书13章里说，神是帮助我们的，这又是一节美妙的经文。当然，圣经满是奇妙的经文，这些经文是由神设计的，来安慰他的子民的心，给他们加力，鼓励他们的心。圣经在希伯来书13章4至6节里说， 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样呢？我们拥有了最伟大的帮助者相助。当然，圣灵是一位保惠师，他是帮助我们的，指引我们，并确保我们就理解神的话语而言行在正道上，确保我们跟从他的话语，不偏行己路的，就是圣灵。神在凡事上，在方方面面上帮助我们，他在大事上帮助我们，他在小事上帮助我们，神在看不见的事上帮助我们。当他通过客观环境在我们的生命上动工，当他引导着我们日常中的万事，神是我们在家庭、邻舍和工作上的帮助。我们去商店的时候，神是我们的帮助，他就是那保护我们并做我们盾牌的，他是我们的避难所，为我们抵挡仇敌、撒旦及今世恶人的攻击。神帮助我们自己的肉体，因为他使我们能行他的命令。当他在我们里面做成这些事，我们在生活中就越来越遵从他。圣经在诗篇37篇40节这里说，耶和华帮助他们，解救他们。现在我们处在患难之时，我们不应该否认这个事实。我们身处患难之时，我们正生活在教会时代结束的一段时期里，那意味着对于我们在世上的任何一个教会里没有任何帮助。我们必不会从世上任何地方的基督徒的教会里得到任何帮助。此外，我们正生活在一段世界本身被交给了罪的时期，罪急剧增长到完全令人难以相信的地步，罪处处都是。我们在这个世上必找不到任何帮助，而且在世上的任何地方也必没有帮助我们的。我们不会从机构和政府找到帮助，我们不会从大多数人那里找到帮助，我们从世人那里找不到帮助，我们从众教会那里找不到帮助。当然，从实质意义上讲，那里从未有过帮助。我想，我们可以说，这辅助我们，确保我们进到那一直在那里，随时帮助我们的神跟前。确实，也唯有神他自己有资格做我们的帮助。他就是那在一切时候和一切处境下，在患难时随时随地帮助他子民的。 他在世上帮助我们。他曾事先告知我们要有大灾难。他帮助了我们挺过大灾难，以致现在我们度过了那个时候。现在我们正生活在审判日，唯有神依然是我们帮助和力量的来源，唯独他是我们可以转向并向之呼吁的，恳求他：父啊，主啊，请帮助我，帮助我今天，只是这一天，因为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而且我知道，你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神啊，以前从未有像今天这样的患难之时，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不再有救恩、罪在全地急剧增长的世界上。众教会是死的，在他们里面没有光，在教会外的世界那里也没有光，唯一的光就是你借着你的灵在我里面点着的光，就是你借着你的话语向我显明的光，而且这光唯有你的子民得以看见。父啊，帮助我忍耐到底，忠诚，保持忠心，耐心等候你，直到你结束并完成你对这个世界的计划。这里我们有极大盼望，因为耶和华必帮助他们，这并不是他可能，而是他必帮助他们，解救他们，他必解救他们，脱离恶人。神又一次的重复，他在强调向我们保证，他必拯救他们，因为他们投靠他，而且我们只能依靠他，因为神在我们里面做工，使我们依靠他。他赐给了我们信心和对他话语的依靠。各位听众，今天我们整个诗篇37篇查考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希望通过这一系列的学习能给你在圣经学习或生活中带来帮助，我们见证神的荣耀，愿这一切都归给他。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会继续新的学习，同时我们也会在接下来几个月里的周末对诗篇37篇的查考进行重播。下次我们将迎来启示录查考新的学习，欢迎您准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愿神祝福你。
求主厚恩实在高深，让凡知